Yo, Sports Show， 我是黄丹妮。体育名人的生命故事，体坛的最新动态，健康新知都在这里。Listen up， 天后听好了，欢迎来到 Yo Sports Show。
欢迎收听 Yo Sports Show， 我是黄丹妮。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在礼拜天的时光呢，陪伴跟黄丹妮一起啊、聊聊体育，然后看看体育的一些状况，然后呢，跟一些体育相关的人员来做一些访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对黄丹妮来讲啊，我现在一个礼拜等于工作七天了，那但是对于能够去跟体育做一些更密切的结合，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哦。那当然了，农历年快到了、还是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从那个疫情到现在等于两年的时间，我们从没有办法去了解或者就是说体验说体育在这疫情当中会怎么发展，到现在你看国外哦，国外在疫情前一阵子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是，以美国来讲啊，一天的这个确诊人数是以几十万百万计这样子，可是呢他们每一个球场你如果有去看现场转播或者是看一些 highlight， 它还是满的，大家还是去参加一些比方说各式各样的比赛，然后呢因为现在那个什么美式足球的季后赛正在发展嘛，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它那个球场虽然是在半户外，可是呢每一场也都是有5到8万人，阿里群聚啊，不过就是这样子吗？只是说，在国外来讲，疫情发展到现在，现在变成 Omicron 或者是 Delta Crown whatever， 现在越来越发展情况之下呢，他们认为致死率变低，然后呢，这个传染力虽然是高，可是致死率变低，加上大家有打疫苗的状况，只要确诊你就是回家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运动选手，他们在新闻上面只要有说啊，他确诊了，他并没有说整队就隔离，而是说，就是他那个人那个选手就是在家里面去做一个防疫这样子。所以到底台湾在虎年的运动发展，因为其实现在在我的讲的当下呢，这个周末你会看到，比方说 Plus League、T1、SBL， 然后现在就是 WSBL。都在，只光是篮球就有四个单位在打，然后比方说 UBA 啊、HBL 这很多都在慢慢的发展，排球也是，足球也是，很多的一些国内赛事都在进行当中。我们能不能就是再经历一次所谓的闭门打？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开始已经没有办法去发展，因为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把这个疫情在台湾缓和下来，没有办法就是说流感化或者是感冒化这样的进行，所以。对于黄丹妮很喜欢看体育来讲，总是会很担心啦。第一个是台湾我们运动员跟去观看赛事的民众的一个健康，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让这个赛事能够变成是大家都能够去享受的。戴口罩就是难免了，可是我们去看 WSBL， 像台原的选手就是新超级新的林蝶啊，戴着口罩打，他干嘛也跳那种感觉，我觉得说很心疼，可是又觉得说希望他们能够在场上尽量去发挥。所以虎年啊，黄丹妮为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疫情能够更缓和，我们能够让大家更能够去看到不同的运动赛事的发展，让我们的选手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跟自己的舞台，然后让我们的一些喜欢体育的民众去欣赏不同的赛事的发展这样子。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进行本周的体坛大小事第一趴 ，Let's go！
体坛大小事 ，We love sports。
来，体坛大小事，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篮球啊 ，Plus League 日前宣布了考量世界杯资格赛与 Plus League 的例行赛重叠。加上现在呢，社区疫情扩大当中哦，联盟将调整二月的赛程，一共有8场赛事延期，其中以桃园领航员影响最大。 哎，这个包含2月11、19、20号分别对上的是新北国王、新竹工程师跟台新梦想家的赛事，延期到3月8号、4月1号跟4月12号来进行。台湾领航员呢，上一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有8场赛事是闭门举行，那票房损失是蛮可观的啦哦。那球队原先规划从2月11号开始要回到桃园主场的巨蛋，但赛程调整后呢，最快到3月5号才会迎来第一场的桃园巨蛋的赛事。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领航员在去年是因为那时候爆发疫情的时候，是这个整个航空城那个方面哦，就是桃园航空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整个是桃园封住了，台北还有就是主场可以看，新竹虽然比较接近也是可以，那在彰化当然台中也是一样是可以看的，那只有桃园领航员是没有票房的收入，是比较遗憾。那今年呢准备要进入到他的主场，竟然又发生这个事情，我想球团我听到很多的球迷就是说球团一定要撑住，这一定要通过这一个考验这样子哦。那赛事调整之后呢，二月将完全没有双北市的赛事， Plus 联盟的例行赛从原先的5月8号结束，延后到5月15号结束。如果已经有买票的听众朋友们呢，记得到球团的粉丝团确认改票的退票的相关作业。另外呢 T1 联盟呢，上周联盟宣布桃园云豹主场踩这个闭门打，这周原本台啤英雄队要在主场迎战台南台钢猎鹰以及高雄全家海神，但是因为台北市的防疫规定升级，恢复室内外运动必须戴口罩打，除了接种第三剂疫苗或者第二剂打完但没有满12周者呢，才可以免戴口罩比赛。因此 T1 联盟宣布本周1月22、23的赛事延到5月7号、8号来举行，所以这个呢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同样的，台北市的防疫规定升级， WSBL 虽然选择照常举办比赛，但也出现了部分球员在场上打必须戴口罩的情况。就有球员表示啊，口罩会流汗、会粘住、续航力变差的问题。不过为了防疫，现在只能请球员多多的配合啦，这个是真的比较辛苦的一部分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是中华职棒，现在没有球赛在进行，但是已经进行到了这个休赛期间的一些故事，包含就自由球员的状况。每年的棒球休赛期呢，美国职棒、日本职棒常常有大量交易的传闻。反观啊，中华职棒即使开启了这个自由球员的市场，都还是冷冷清清的。包含了陈宇勋、陈宏文、林奕泉跟关大元等宣布成为自由球员，到现在还是没有，比较少啊，就是乏人问津。反而许多大咖球员因为被列入60人名单之外，各球队掀起这个抢人的风潮。包含了富邦的胡金龙、乐天的詹志尧、杨耀勋、中信的王胜伟、林志胜都不在球团的60人名单，其中王胜伟、詹志尧和杨耀勋三人最终都加盟富邦悍将，胡金龙则是选择加入统一狮队，只剩下林志胜还没有决定去向。那现在是桃园跟这个魏群龙都有抢人的新闻，不过现在好像是魏群龙比较积极一点哦。除了这个五位一线球星之外，乐天释出的洪钦胜已经确定加入富邦，前富邦悍将林威廷则是加入了魏全龙，延续棒球的生涯。为什么自由球员有行无市哦？那这个因为近期各队也都陆续表态，除了留下自家球员之外呢，不会另外网留自由球员。主要原因在于60人名单之外的球员，各队可以自由签下，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但如果从自由球员补强，则需要提出补偿费。联盟规章呢，挖角的球队要付出球员年薪的125%的全额补偿，或者是年薪的75%转队费，再加上指定选手来补偿啊。比方说，林奕泉是他的薪水是1087.5万的这个转队费，陈宇勋是870万，陈宏文是750万转队费，关大元是240。这个对球团呢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加上这几个球员年纪都是超过30岁，不知道还能打多久，所以呢这个也成为就是各队的疑虑啊。所以从战力未来挖宝，不但可以炒热话题，还可以提升战力，那从自由球员找要付出不少的补偿费，也比较难吸引这个球团的目光哦。所以自由球员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但是其实使用的人并不高，也是不是也因为我们球团少，或者是一个发展比较不一样，那未来如果说成立了第六队的时候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可以大家值得期待的一部分啦。 中华女足国家代表队呢，已经飞往这个印度参加2022年女子足球亚洲杯。距离上次进军世界杯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要重返这个顶级的舞台，第一步就要从现在的亚洲杯出现。这一届呢，一共是12队分三组参加，中华队呢是跟中国、伊朗、印度分在同一队，目标虽然是取得头组得分组的这个龙头，抢到世界杯的门票，但这个在录的时候我们暂时输，第一场是输中国0-4，那比较可惜，那希望在伊朗跟印度当中可以就大幅领先，然后中国呢可以就是你知道吗，叠交啊，我们就可以变成这个得分龙头晋级这样子哦。那如果喜欢足球民众也支持这个中华队的民众，可以收看爱尔达体育台2、3台来为这个木乃女足集气，护送他们前进2023 FIFA 女子世界杯。再来呢，在2022年将迎来世界棒球的庆典在台湾哦。世界棒垒总会 WBSC 日前公布今年 U23 世界杯棒球赛、 U12 世界杯棒球赛还有 U12 世界杯混合垒球赛都将在台湾举行。U12 世界杯棒球赛预定在7月29号到8月7号。U12 世界杯混合垒球赛是在8月10号到8月14号。而是 U23 U23 的世界杯会在10月14到23号。希望那个时候疫情都已经退散了希望了希望。这个U23 世界杯的部分参赛队伍由委内瑞拉、德国、荷兰及四支美国球队、三支亚洲队伍、一支非洲队伍跟一支大洋洲的队伍以及一支外卡队。这个赛事也有望成为台北大巨蛋正式启用的第一场赛事，所以特别非常极具意义哦。大家记得 U23 的世界杯会在10月14到23，到时候如果说大巨蛋启动了，在这边使用的话，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球赛啦。然后呢，我们 U12 的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会在台南举行。这次呢，除了中华队，还有捷克、多米尼加、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多国队伍参加。值得关注的是，棒球强权美国跟古巴并没有在名单当中哦。中华队在2019年的赛事当中是击败日本夺冠，这次目标是要挑战2连霸的 U12 世界杯棒球赛。再来，我们看到是 U12 世界杯混合垒球赛会在台中开打。混合垒球赛是男女混合的垒球赛事，每队有14到16位选手，至少要有4位男生、4位女生在场上守备。打击呢，则是由男女各5名选手交互上场，三垒手、一垒手跟投手都要戴上面罩。上一届呢，冠军是留在台湾，这一次一定要挑战2连霸。好。接着呢，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国外选手对于疫苗的状况哦。来，首先来看到的是 Djokovic， 就是乔克维奇呢，他在这个澳洲呢，因为在澳洲的这个法庭败诉，被驱逐出境，所以呢，球王的澳网十冠美梦恐永远破碎。他因为是坚持不打疫苗的这个世界球王 Novak Djokovic。遭到澳洲法院取消签证，强制出境，无法参加这次的澳洲网球公开赛，让他损失惨重。球王呢，他不止澳网四连霸梦碎，而且他的这个球王位置会拱手让人，职业生涯可能也会出现危机。因为呢，澳洲法院判决接下来3年都禁止他入境澳洲，等于他无法参加四大公开赛的澳网赛事。等于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会受到冲击了，3年都没办法打，他现在几岁了？这个等于就是说他有连续3次机会都没了。那世界还没有结束哦，因为他接下来会面对一系列的赛事无法出赛的情况。法网即将在5月举行，那法国国会日前核准疫苗通行证的这个法令，规定民众出入公共场所都必须出示接种疫苗。那这样规定也包含了运动员哦。美国目前的防疫规范，想要入境美国都必须接种疫苗，只有少数的例外能豁免。如此一来呢，乔帅恐怕也无法出战美网。那6月份在英国的伦敦的温网呢，目前没有施打疫苗的外国人仍可入境。这个可能是乔帅今年唯一能够参加的满贯赛事哦。那现在最新的一个发展是，乔帅他准备要告澳洲的政府有关精神的赔偿，好像是1.6亿。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他可能没办法参加，然后这10天的一个这个 焦虑啊，这精神的压力等等，然后甚至他没有参加，他认为澳洲政府对他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法网也禁止他，美国也禁止他，那他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要告？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伤脑筋的一点了哦。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有选手或者是有民众他不愿意去打疫苗，甚至说不愿意打到，就是他会觉得说这是他的自由问题哦。比方就是像 Kyrie Irving NBA 的选手 Kyrie Irving， 他也是不想要打疫苗，就变成说他在这个布鲁克林篮网队的主场是不能够出赛的，因为纽约就规定是要打疫苗才能够参加比赛，所以他只能打客场。客场就是说纽约之外的，你就看到就是 Kyrie Irving 去参加比赛，那成绩也都非常好，只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参加主场比赛，真的是一个特色啦。那为什么一些精英运动员不愿意打疫苗呢？刚刚提到的不止网球啦，篮球、高尔夫以及足球运动项目都有出现运动员拒打疫苗的案例，为什么呢？英国的运动心理学专家认为，运动员往往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所以他们担心的问题是疫苗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竞技表现，或者会影响精要检测的结果，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那这些答案都是未知的，国外毕竟有案例就是打了疫苗之后啊会死亡的。但为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赛事强制要施打疫苗才能入境参赛，或者许多运动员要好好思考打或不打疫苗两者的权衡轻重了。那包含就是说一些指标人物他们慢慢也打了疫苗了，像是说这个LeBron James 啦，或者是这个 Kevin Durant 这些甚至有一些不同的选手都已经打了疫苗了，所以他们能够参赛，能够去参加这个不同的国际赛事，或者是在国际间坐飞机来来去去等等。所以未来打疫苗它会不会是一个方式，我觉得是大家去了解的一部分。我觉得是国际趋势了，你不打疫苗你只能去跟随，也让这个所谓世界强权的运动员知道，就是说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能力能够有很多的收入，但是他也要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国际的指标，他做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媒体的发布、民众的想法，甚至一些国际间的往来这样子。因为你说这个乔帅他在这个澳网的状况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不尊重，以乔帅的角度来讲，可是澳网是觉得说我必须要对我的民众的健康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如果我允许他，我是不是能够会未来有更多的选手、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人士会不打疫苗而进来？那因为现在的这个 Omicron 它的传染力是非常强的。举个例子，我们不讲运动员，艺文界呢，也有很多艺文界的人，他是也不喜欢打疫苗的，也对疫苗有疑虑。那如果说澳洲的政府说好，我让他有豁免，那艺文界说，那我开演唱会或者是什么，我就是也不要打疫苗去那边。那如果他带着感染力非常强的 Omicron 或是 Delta Crohn 等等进到澳洲，他是不是扩散率会更高？我觉得说双方都有他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发展了。那未来会不会它变成是一个流感化，大家变成口服药就能够解决问题？真的是只有时间能够证明，或者我说有些人会不会跟我讲说，说不定只有印度神童能够证明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向？好了，这只是开玩笑，大家还是要好好的防疫哈，然后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